27章，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基督上升到他父的宝座前的时候到了，他将要以神圣征服者的姿态，带着胜利的果实返回天庭。在受死之前，他曾向父说道：“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复活之后，在地上逗留了一些时候，使门徒得以熟识他那复活的荣耀身体，现在就准备辞别他们了。他已经证实自己是一位活的救主，门徒不用再把他和坟墓连在一起，而能想到他是在天上宇宙之前得荣耀的主。耶稣住在人间时，那常因他灵格而成圣的地点被拣选作为他的升天之地。大卫的城所在的锡安山和圣殿所在的摩利亚山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尊荣，因为在那些地方，基督曾受侮辱并被拒绝。在那里，慈爱的浪潮曾多次有力地冲到铁石般的心肠上，但又多次被挡了回来。耶稣时常疲劳困乏，心腹重忧地离开那些地方，到橄榄山去休息。古时从第一座圣殿离去的荣耀曾停留在这东边的山头上，好像是不忍丢弃那被拣选的诚意。照样，基督也曾依依不舍地站在橄榄山上望着耶路撒冷。山上的树木和山谷曾因他的祷告和泪水而成为圣地，峭壁的回声曾反映群众宣布他作王的欢呼。位于山坡上的伯大尼是他在拉萨路家中歇息的地方，在山路的克西马尼园他曾独自祈祷挣扎。这时他就要从这座山上升到天上去了，将来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仍要踏在这个山顶上。那时站在橄榄山上的将不再是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主，而是荣耀之君、得胜之王。那时希伯来人欢呼哈利路亚，与外邦人欢呼何塞纳的声音必汇成一片，蒙赎之民作为强大军旅要高声呐喊，尊他天地主宰。这时耶稣和12个门徒一同往橄榄山去。当他们穿过耶路撒冷的城门时，许多人用惊奇的眼光望着这一小群人。在前领路的是几周前被首领们判死刑定死的那一位。门徒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夫子相会。耶稣用这个时间与他们谈话，重述他讲过的教训。当他们走进克西马尼园时，他停住了，使他们可以回想他在大挣扎的那一夜所给他们的教训。他看着那象征他的教会与他和他父之间联合的葡萄树，便将先前向他们解释过的真理重述了一遍。周围的一切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连他那么心爱的门徒在他受屈辱时也曾羞辱他、离弃他。基督在世上已寄居了33年，他忍受了世人的轻蔑、侮辱和讥诮，他曾被人拒绝、被人钉死。如今当他行将升上他荣耀的宝座时，回想起到世上来所要拯救之人的忘恩负义，他岂不要收回对他们的同情和慈爱吗？他的爱是否要转而集中在那爱戴他并有无罪的天使急切待命的王国呢？不然，他对自己所留在地上的亲爱儿女所赐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了橄榄山，耶稣领着他们走过山顶，到了伯大尼附近，他停下了。 门徒都聚集在他四周，他脸上好像发出光芒，亲切地望着他们。他不责备他们的过错和失败，出之于主的口而进入他们耳中的是最温柔和善的话语。他伸出手为他们祝福，就是给他们保护和关怀的保证。于是他从他们中间缓慢地冉冉上升，有比地上任何引力更大的力量将他接往天上去了。当他上升时，这些惊讶的门徒睁大了眼睛，向他们升天的主做最后的瞻望。有一朵荣耀的云彩把他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了。当天使驾着云彩般的车马迎接他上升时，他们又听见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同时，他们也听到由天使歌咏队传来的最甜美、最快乐的音乐。当门徒还在注目望天时，忽然有如音乐般美妙的声音向他们说话。他们转过身来，就看见两个似人模样的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就是那在光彩的云彩中等候护送耶稣往天家去的天使队伍中的两个天使。他们在天使队伍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在基督复活时往坟墓去的就是这两位天使。主在地上的生活中，他们也一直与他同在。如今全天庭都殷切地等待救主结束他在这被罪咒诅、被罪毁损的世界上的逗留时间。如今全宇宙迎接他们大君王的时候已到，这两位天使不希望参加那欢迎的行列吗？为了同情并爱护主所留在地上的人，他们还等在那里安慰他们。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基督已经带着人的形体升到天上去了。门徒看见有云彩把他接去，这升上去的就是曾与他们一起行走、一起谈话、一起祷告的耶稣。他曾与他们一同掰饼，在湖上与他们一起坐在船里，而那天又与他们一同攀登橄榄山，就是这位耶稣，如今已经升天与上帝同坐宝座了。天使曾向门徒保证，他们所亲眼看见的这位升天的耶稣，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必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这样主亲自给门徒的应许就必应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门徒在他们主复临的指望中欢喜快乐，不是没有理由的。当门徒回到耶路撒冷时，众人都惊奇地望着他们。在基督受审和被定之后，大家都以为他们必是垂头丧气、满面羞愧的。他们的仇敌正等着看他们忧伤和失败的愁容，但他们脸上反显出胜利的快乐，其喜乐的光彩不是从地上得来的。他们并没有因失望而表示悲伤，反倒充满赞美和感谢上帝的心。 他们欢欢喜喜地将基督复活和升天的奇妙故事传扬出去，有许多人就领受了他们的见证。门徒不再对前途表示怀疑了，他们确知耶稣已在天上，并知道他仍是同情关怀他们的，并知道自己有位朋友在上帝的宝座前，所以他们恳切地奉耶稣的名向天父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以庄严敬畏的态度跪下祷告，重述基督的应许：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们把信心的手举得高高的，并提出这有力的论据：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结果在五旬节，保惠师给他们带来了丰盛的喜乐，正如基督所应许的，全天庭都在等待欢迎救主的凯旋。当他上升时，他在前头领路，后面跟着一群在他复活时得释放的俘虏，众天使发出赞美的欢呼和天国的颂歌，护送着这快乐的行列。快到上帝的圣城时，护送的天使发出口令：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在门口守候的天使应声说：荣耀的王是谁呢？他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不认识他，乃是因为他们愿意听那高声颂赞的回答，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众天使永远听不厌他崇高的圣名，所以再发问说：那荣耀的王是谁呢？那些护卫的天使回答说：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于是上帝的城门大开，众天使便在高奏凯歌的乐声中拥进城门。他们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宝座周围有应许的彩虹环绕着，那里有基路伯和萨拉弗，天军的领队，上帝的众子，以及未曾堕落的诸世界的代表，都聚集在那里。路西弗从前曾在天上的议会中控告上帝和他的儿子，并想在未曾犯罪的领域里建立他的政权。如今，这些领域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都在那里欢迎世界的救赎主。他们都急切地要庆祝他的胜利，归荣耀给他们的大君王。但是基督挥手请他们让开，现在他还不能接受那荣耀的冠冕和王袍，他要先进到父面前，指着他受伤的头，被刺的肋旁，被毁伤的脚，并举起那带着钉痕的双手。他指着他胜利的标记，他把那些与他一同复活的人奉献给上帝，作为出赎的摇祭。他们代表那些在他第二次降临时从坟墓里出来的广大人群。基督走进天父，走进那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为一人得救而歌唱的天父。在设立地的根基之前，父与子曾立约，如果人类被撒旦所胜，他们就要救赎人类。那时他们曾握手订立庄严的誓约，预定基督为人类的中保。这个誓约基督已经履行了。当他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时候，他这话是向天父说的，所立的约已经完全实行了。现在他声明说：父啊， 成了，上帝啊，我已经行了你的旨意，我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如果你的公义认为满意的话，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上帝发出了声音，宣布公义的要求已得到满足，撒旦被击败了。那些地上辛劳奋斗、属于基督的人，在爱子里得蒙悦纳。在众天使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代表面前，他们得称为义了。他在哪里，他的教会也必在那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于是天父怀抱着他的儿子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随后一切在位的、执政的、掌权的，都用说不出的喜乐承认生命之君的至尊王权。当欢呼之声洋溢于天庭时，天君伏伏在基督面前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得胜的歌声和天使的琴声交融在一起，直到全天庭的喜乐和赞美都盈溢了出来。爱已经得胜，那失丧的已经找到了。全天庭高声欢呼，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从天上这幅喜乐的景象中，有基督亲口所讲奇妙的话传到我们耳中，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天上的家庭与地上的家庭原为一体，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升天，为我们而活的。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由纪晓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